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7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俄罗斯几十座城市爆发示威活动，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下发起的对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内政部和一家独立抗议观察机构星期日表示，有上千名的示威者被逮捕。观察机构 OVD 信息表示，有3895人在53座城市的抗议当中被逮捕。该机构还说，警察局逮捕的实际人数可能比公布的要高。内政部发言人沃克说，1700人在莫斯科被逮捕，750人在圣彼得堡被逮捕。塔斯社说，沃克表示，包括被逮捕的示威者在内，总共有2500人在莫斯科参与了未被授权的集会。包括被逮捕的750人，圣彼得堡共有1500人参加了这样的集会。沃克说，在俄罗斯其他地区1200人参加了集会，有高达1061人被逮捕。反对派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上千名抗议者呼喊着“不要战争”和“你可耻”的口号。示威亦都出现了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包括印度和哈萨克斯坦。此前被囚的克里姆林宫批评者阿里克谢·纳瓦尔尼呼吁世界范围内的反战抗议。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一些示威者警告说，如果战争现在不停止，哈萨克斯坦会成为下一个。俄罗斯独立媒体申报的一名记者报道，约100人参加了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是海参崴的一场的示威，15人左右被逮捕。一些示威者手持标语牌，呼喊着反战的口号。自由欧洲电台或者自由电台没办法独立核实有关的信息。俄罗斯当局在3月5号警告说，他们将会防止任何进行未经批准的示威的尝试。几百人参加了3月6号在阿拉木图的示威，他们挥舞着乌克兰国旗，呼喊着反对普京和乌克兰战争的口号。抗议组织者亚比尔·卡斯莫夫对参与集会的人说，他们的示威反对的不是俄罗斯人民，而是反对普京。其他人警告说，乌克兰今天发生的事跟着下来可能在哈萨克斯坦发生。一些集会参与者呼吁哈萨克斯坦离开两个由俄罗斯领导的区域组织，就是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就在同乌克兰总统通话一日之后，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将会为基辅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在俄罗斯入侵之下，乌克兰政府正是继续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麦菲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国会很快会通过紧急拨款，将10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的防卫装备和救出平民的人道援助。虽然两党总体上都强力支持基辅，但是在乌克兰的一个要求上，议员没办法满足，就是在该国上空设立禁飞区，以威胁俄罗斯的空中攻击。佛罗里达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上说，这样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他相信他们能够做很多事来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但他说大家需要理解禁飞区可能意味着什么。另一位参议员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乔曼钦就表达出不是那么严格的态度。他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媒体见面的节目上说，他不会完全放弃任何的选项。民主党人麦菲在福克斯新闻上评论说，如果他是泽连斯基总统的话，他当然会要求设立禁飞区，但问题是乌克兰上空的禁飞区是无法存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要求更多战斗机保持着定期性接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日表示，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展符合计划，除非乌克兰停止战斗，否则他不会停下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日表示，他已经派遣两位枢机主教前往乌克兰，并且呼吁立即停止暴力行为。教宗说，教廷愿意尽一切努力为和平服务。受教宗派遣前往乌克兰的两位枢机主教分别是他的亲近助理康拉德·柯拉耶夫斯基和主管移民慈善司法以及和平事务的迈克尔·切尔尼。 教宗并未透露两位枢机主教前往屋兰的具体的地点，但他说他们代表他本人以及所有的天主教传达的信息是战争就是疯狂。教宗说乌克兰是苦难的国家，并且呼吁停止暴力行为，建立人道走廊以及重返谈判桌。教宗说在乌克兰血泪之河正在流淌，这个不单是一场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散播死亡、毁灭和苦难的战争。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说，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直至星期六午夜已经有364名平民被确认死亡，另外有759名的平民是受伤。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使用和他们严格的方法统计伤亡人数，而且只有经过核对和确认才会在准确无误的情况下公布伤亡人数。他们表示，该机构认为乌克兰实际的平民伤亡人数远远比他们确认的人数要高出很多，特别是在政府控制的地区，而且特别是在这几日，因为在发生激战的地区，信息传递会受到延误，而且很多伤亡报告仍然处于核对和确认之中。乌克兰政府提供的平民伤亡人数比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确认的伤亡人数是高出很多。乌克兰边防部门星期日表示，自从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超过 92.2 万的乌克兰的难民进入波兰，而联合国难民处亦在星期日表示，从乌克兰逃出并且进入邻国的难民总数已经超过150万人。中国的港口城市青岛在星期日报告，3月5号该市发现88例新冠病毒确诊感染，而且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这个是中国大陆今年以来最高的单日感染纪录。据青岛市卫健委3月6号发布，3月1号青岛市黄岛区新增4例本土确诊病例，3月4号莱西市新增3例，黄岛区2例，加上3月5号莱西市的88例新增本土病例，青岛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1例，其中莱西市的确诊病例当中78例是中学生，9例是教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3月6号表示，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到解决，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适度进口。不过由于天气原因，中国今年冬小麦的涨势可能是历史上最差的一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十日，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发起声援乌克兰的行动。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在星期日响应全球反战行动日，到俄罗斯驻港领事馆抗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无条件撤军。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呼吁中国政府向俄罗斯施压，以停止战争。亦都有出版社发起义卖有关乌克兰历史文化的照片集，捐助乌克兰境内受难儿童等人道的机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正式下令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由东南北三方兵分多路入侵乌克兰，连日激战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欧美多国严厉谴责，并且向俄罗斯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也都发起声援乌克兰的行动。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星期日，即是3月6号响应由英国组织 Stop the War 发起的全球反战行动日，在新冠病毒疫情二人限聚令之下，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成员余伟斌到俄罗斯领事馆所在的新鸿基中心外抗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无条件撤军。他们高呼示威口号，并且为乌克兰死者默哀一分钟。
谴责俄罗斯侵略，
俄军滚出乌克兰，
俄军滚出乌克兰。
Stop invasion,
stop invasion.
Stand with Ukrainian,
stand with Ukrainian.
社民联成员余伟斌表示，他们将一束传统以来代表和平和反战的黄玫瑰放在俄罗斯领事馆所在的新鸿基中心入口， 連同社民連的反戰聲明，悼念在戰爭中喪生的烏克蘭民眾。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宣讀聲明表示，社民連聲援烏克蘭人民，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撤軍，並且譴責普京試圖用阻止烏克蘭種族滅絕為托詞，正當化他的侵略行徑，認為普京要為戰爭罪行負責，要為烏克蘭民眾和烏克蘭、俄羅斯兩軍的死傷負責。陳寶瑩表示，各國的主權都應該被尊重，各民族的民族自決和各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的權利都應該被尊重，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紛爭，包括烏克蘭東部的俄語人口。陳寶瑩又表示，支持和全力聲援俄羅斯境內的反戰示威，要求普京停止鎮壓國內的反戰運動，釋放被捕人士。
我们支持及全面声援俄罗斯境内的反战示威，即使普京强力镇压，俄罗斯境内的反战活动仍然持续，至今已经超过8000人因为反战示威被捕。俄罗斯境内国内的反战运动最终是会令到俄军内部的士气低落，是令到普京的政治受到挑战，在政治在战争机器失去继续运转的功能。
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战争持续超过10日，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都没有表达立场。陈宝莹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他认为中国应该为乌克兰发声，呼吁中国政府向俄罗斯施压以停止战争，
去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和保障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觉得他们应该 是被施加多些压力去给俄罗斯政府的、因为其实全世界的国际社会如果是用一个多些的施加多些的压力，就即我觉得是对于俄国政府是有一个的 影响在这里。
陈宝莹又表示，希望俄军无条件撤离乌克兰，尽快停止战争，以免战事波及其他欧洲地区，令到更加多无辜的平民死伤。
所以为什么要俄军一定要无条件离开乌克兰？因为我们 恐怕战事继续拖下去，不单止会涉及乌克兰，而是可能遍及到东欧甚至是全国欧洲。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看 不想的，而且现在其实见到很多平民是受到 受伤受苦受即是要死。我觉得中国政府其实都讲话他们要有一个大同社会，是不是希望这个制造一个自己的 国际的秩序，更加是应该站出来啦，即是要谴责俄罗斯和要求他撤军。
针对港府一直未有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达立场，陈宝莹认为香港政府只是能够紧跟北京。他认为北京在抗疫期间一直强调注重人命安全，而家面对战争更加应该强硬表态。
我想香港政府都是要紧跟中央紧跟国策啦，连一个咁内部事务的抗疫都要咁，我觉得他不出声这个好咁，但我正话讲过啦，中国政府他既然话要有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啦，是咪即係要对抗衡呢个西方的价值观啦，咁他更加要挺身而出啦，喺呢个人命好话注重人命㗎嘛，是咪喺疫情抗疫期间，咁而家系人命关天啦，是吗？现在是流亡流离失所啦，咁佢应该更加是要强硬一啲，要求俄罗斯政府呢是撤军。
记者问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外界关注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北京武力统一台湾。陈宝莹回应表示，这个观点反映其实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香港人有密切关系，因为以往国际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只是停留在冷战阶段，现在冷战变成真正的军事扩张行动，对其他地区的安全都会构成威胁。
因为特别是现在那种对垒已经是很明显了，我们其实看到就是苏联一定是会找 即係俄國啊 ，sorry， 俄國一定會去揾佢同盟軍啦。咁依樣，咁會唔會入邊都係兩大嘅陣營咧？咁而依個衝突咧，唔單止喺歐洲啦，其實我哋見到喺台灣同埋咩中國嗰度都有嘅。咁會唔會係又即係、就是、又會再熱刺化咧？咁樣，咁我哋都有啲係有擔心嘅。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係呼一樣嘢，就係即係定係和平嘅解決咯。
由反送中运动被称为爆眼教师的杨子俊担任创办人之一的山道文化，最近发起网上义卖有关乌克兰历史文化的乌克兰照片集，先后捐出大约10万港元，即接近13000美元，支援乌克兰境内受难儿童等人道机构。杨子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发起这次义卖行动主要是见到香港人对乌克兰事件的反应都相当一面倒，都会觉得战争带来的伤害很可怕，但是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怎样向受战争伤害的乌克兰民众伸出实质的援手，希望藉住义卖书籍的行动帮助读者捐款，也都希望藉住义卖行动为疫情中的香港人打气，改善香港人的国际形象。
咁因為我哋始終就即係作為嗰間公司咁就去做呢啲咁嘅即係 operation 上面就會容易嘅，咁就可以幫讀者去遠釋佢哋嘅心願咯。咁另外都係見近排香港嘅情況啦，都係大家都可能係覺得個社會好灰暗啊，無論疫情又好或者政治問題都好，都會覺得好似香港形象好差。咁好多可能係外國嘅人睇香港都覺得，香港好似咧走下坡咁。咁都希望透過呢場運動見得出，其實香港係仲有力量嘅，即係香港人仍然都係願意關心社會，關心呢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咁就去做好翻香港人嘅形象咯。
杨子俊表示，出版社都希望藉着这次义卖乌克兰照片集的行动，令到香港人从书本中更加全面去认识乌克兰，包括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等，都希望香港人可以长期援助乌克兰。
我会愿意去长期帮助的，因为始终战争的结果我们现在都预计不到，可能是要大家可能真的要一个长远的关心，才会令到乌克兰可以得到重建。咁所以個內容上面我哋都係揀咗好多唔同嘅主題啦。咁嚟話，我哋首先會用歷史開始先嘅，即係講翻烏克蘭究竟喺幾時獨立啦。咁之後個發展大概係點？咁之後就另一啲部分就係講烏克蘭嘅啲好美麗嘅建築同埋啲風景嘅。咁第三個部分啦，或者第四個部分就係開始講啲烏克蘭嘅人物啦，咁包括啲咩出名嘅人啦，或者佢哋唔同嘅風土人情係點樣。
杨子俊表示，这本书最特别的部分是他们仍然在联络目前正在乌克兰采访的记者，希望他们提供目前最新的照片。杨子俊表示，目前网上预售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本，预计预售将会在下个星期结束，照片集可望在3月底出版，到时有部分可以在独立书店发售。杨子俊表示，这次义卖的反应比他预期热烈，记者问及为什么香港人这么热心援助乌克兰民众，杨子俊认为可能是香港人经历过2019年的抗争运动之后，对乌克兰民众的现况更加感同身受。
因为始终香港经历完2019年的抗争运动，其实都很感受到，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完全控制不到的、就是、政治环境啊，面對壓迫的時候那種的感覺是怎樣咯。所以其實香港人可能都覺得烏克蘭人可能更加之是慘一點，因為他面對真正的炮火，面對真正的生命上的威脅，所以更加能夠、就是、有種同理心，會覺得、其實如果我們幫到手的話都可以繼續幫助咯。另外其實我們香港人在以往的一些不同的社會運動中也得到很多不同人的協助，即縱使以往講緊嘅抗爭運動未去到一個即係戰爭嘅程度啦，咁但係嗰陣亦都可以引起咗國際嘅關注，大家都好願意去幫助香港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呢種咁嘅即係將心比心啦，其實令到香港人見到烏克蘭而家面對咁嘅情況之下，都願意去幫手啦。
杨子俊表示，这次义卖捐助行动亦都有考虑到一些香港本地的法律问题，他们不会向一些涉及军事行动的组织捐款，包括不可以向乌克兰政府的军队或者援助乌克兰民众购买军备的组织都不可以捐款，否则可能会违反香港本地法律，因此他们很小心拣选一些机构完全是在乌克兰进行人道工作，包括照顾受难儿童，并且为国民提供物资和情绪支援服务，提供救援物资和协助平民疏散工作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京否認西方情報官指的中國要求俄羅斯在冬奧會結束前不要入侵烏克蘭的消息，但是專家認為北京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有某種程度的知情。習近平對普京的誤判導致了中國今日在國際社會的尷尬處境，亦都令到中國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面臨風險。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3月2號星期三，紐約時報報導，據來自拜登政府以及歐洲的兩個消息來源，一份西方情報顯示中國高級官員在2月初要求俄羅斯高級官員在北京冬奧會結束前不要入侵烏克蘭。北京冬奥会在2月20号结束，普京是在2月24号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攻击。时报说，报告显示在上个星期入侵开始之前，中国高级官员对俄罗斯的战争计划或者是意图有一定程度的直接了解。3月3号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否认了这个消息，发言人汪文斌指纽约时报的报道纯属虚假信息，并且说这种的转移视线、甩窝腹退责的言论是十分之卑劣。纽约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十分相信这份报告是事实，但是他认为习近平有一定程度的知情。他说他是只是想说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他是对这些问题上完全依赖美国情报持怀疑态度，因为你要知道美国情报有时会泄露消息，但是并非100%的可靠，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张燕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会更加微妙，普京会说我对乌克兰的局势非常之生气，然后习近平会说没错，但是我们不想有任何事情干扰奥运会。普京表示我是完全理解，譬如诸如此类，但是你要知道美国情报部门如果是知道如此详细的信息，就是意味着他们在中南海或者是克里姆林宫拥有难以置信的消息来源，所以他是认为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必须要将它视为是一种可能的情况而不是事实。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海尔认为，对于这个报告很容易被过度解读，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在什么层面上面都会建议俄罗斯人等到奥运会之后再发动任何的攻击。他是认为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人知道会发生攻击或者是预期会发生攻击。他是认为到目前为止他所读到的内容并不能够令到他是相信中国人事先知道对乌克兰本身的袭击将会发生，他们只是想不要在任何奥运会结束前有麻烦。曾经长期担任中情局职业情报官的海尔说，普京很可能是尊重这一点，并且是等到奥运会之后才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会非常之精确地告诉中国人知他将要做些什么事。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深跨大西洋研究员马安洲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曾经假设北京知道入侵很可能会发生，但是相信俄罗斯会很快取得成功，但是基于中国对俄罗斯先前的干预以及是对来自莫斯科的情报评估。马安洲认为追求联合俄罗斯对抗美国以及西方世界是习近平的战略，他是认为这个是很早开始，习近平就是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外交活动当中推行和普京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他一直是极高的优先事项，被理解为可以从很多方面真正改变中国在世界上战略地位的关系之一，是几乎没有其他的关系可比。马汉就认为美中关系正在是朝着更加对抗的方向发展，并且会保持这种状态，而提升中俄关系在习近平看来就好像一个机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面将它提升为是更加好像全球伙伴关系的事。马汉就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在冬奥会前夕公布的中俄联合声明，其中重要内容就是支持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问题上面的立场，各种的举措看起来就好像这种的伙伴关系是不封顶，这种的关系可能在不同方面对美国构成真正的挑战，并且可能造成对中国有利的局面。马汉就说这个是习近平喜欢的，他还补充说在中国他们一直在辩论，从中是看到很多的优势，感觉就好像可能会冒一些风险，但是他是值得追求的一种思想流派。 不過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張燕認為，中國和俄羅斯相互利用，但是有區別。他說雙方將彼此視為夥伴，還是不是盟友，不是親密的朋友，但是潛在的合作夥伴，他們都因為不同的原因對西方感到憤怒，他們在領土擴張以及國際秩序當中有著相似的看法。但是他是不認為中國是好像俄羅斯那麼激進，因為中國過去幾十年以來是得益於穩定的國際秩序。習近平雖然樂於看到普京是給予西方製造麻煩，但是他不希望徹底顛覆國際秩序，各國都互相侵略，因為這個會導致中國的動盪、增長放緩、問題加劇。所以他是認為他們是有一些相似的興趣，但是他是認為他們是沒有相同的興趣。海爾認為習近平現時的處境是非常之尷尬，習近平的盤算是他可以試著走這個的鋼線，希望這一場的衝突有一些解決辦法，可以保住烏克蘭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否則中國人就是會完全拋棄烏克蘭，令到他維持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而付出代價。他還表示習近平仍然在努力計算，他的處境是非常之不舒服，因為你要知道北京正在重申一大堆內在不一致的舊原則。海爾指的就是北京不想疏遠俄羅斯，同時又要維護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的外交原則，他們還是不想疏遠美國以及歐洲，他們真的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一切，因為他們允許發生在烏克蘭的事情是不符合他們不干涉以及尊重各方安全利益的原則。馬恩洲認為習近平處境尷尬的主要原因是他對普京這次的軍事行動一定會成功的誤判，他們認為無論是普京在烏克蘭計劃怎樣做，最終是要迫使到烏克蘭讓步，要是就是美國讓步，又或者是最終會是一個快速有效的行動，幾日之後基本就結束了，然後每個人都會根據新的現實是做一個的調整。他不確定他們預料到的這麼大的規模的反應，他認為他們當然未有預料到歐洲方面的團結程度以及是反應的規模，而且他們認為這個是不會因此而受到指責。馬安洲表示習近平的誤判會令到中國承受後果，不理是怎樣，馬安洲認為中國在之前充當俄羅斯入侵推動者的印象不會消失，而且他還認為這個將會是中國在經濟上，尤其是在與歐洲的其他國家的關係當中，以不同方式造成了大量附帶損害的領域之一。白安就說當然這個是取決於危機的如何發展，但是他補充表示對此的假設仍然是與其他是時候一樣，中國是會歸咎於美國、北約、不友好的西方國家，這個將會成為一種呼籲團結一致的方式。海爾表示中國的利益將會受到威脅，中國和烏克蘭有著相當不錯的經濟關係，而烏克蘭現時正在是處於嚴重的危險當中。希爾表示中國和歐洲的經濟關係正在是受到損害，除非他們能夠找到某種的方法讓歐洲人相信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存在著距離。海爾表示大家要問的就是一個大的問題，是中國是否會因制裁而向俄羅斯提供任何的救濟，他是不知道中國決定他們是將會如何處理有關的問題，但是海爾認為如果他們想被歐洲和美國認為是可信的，他們將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面施加一些的限制。海爾認為中國的經濟利益以及其他的利益現時正在是面臨著風險，而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人願意做些什麼來盡量減少這些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俄烏戰爭進入第二星期，外界擔憂北京可能在全球目光齊聚歐洲的時候對台灣採取行動。美軍太平洋空軍司令維斯班克說他正是好像鷹一樣是注意中國的舉動，同時美國總統拜登是指派了一個由前美國軍事和國安官員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台灣，傳達美國的再保證。 專家認為此舉目的在於警告北京不要趁這個機會對台灣輕舉妄動，顯示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已經漸趨清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在上個星期四，又是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同日有8架次的中國軍機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引起很多軍事專家對中國有可能與俄羅斯同步發動對台軍事行動的擔憂。美國空軍時報在3月3日星期四的報導說，太平洋空軍司令肯尼斯維斯巴克將軍當日在佛羅里達州美國空軍協會年會的媒體圓桌會議上面表示，他正是密切注意中國在台海的一舉一動。他說他正是好像鷹一般地注視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包括通過軍事偵察的設施。維斯巴克說他到目前還沒有看到什麼東西，但那些並不表示他們內部沒有在談論這件事，亦都不表示他們不會嘗試做什麼。維斯巴克又說他注意到，雖然自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侵略之後中國保持低調，不過他們的確有一名發言人告訴低級別公共事務官員不要有任何貶低俄羅斯的發言，因為他們可能在處理台灣議題的時候需要俄羅斯。維斯巴克又說他希望這名發言人能夠公開解釋這個說法，不過他們可以假設他們的意思是什麼。在美國軍方密切注意中國在台海動靜的同時，2月28日星期一突然傳出拜登政府將會派跨黨派前高官代表團訪台的消息，這個由前美國國防及國安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在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將軍帶領之下，在星期二下午抵達台灣，星期三晚間就離開，留在台灣的30小時被當地媒體形容為旋風式的訪問，期間會見了台灣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行政院長蘇貞昌、國防部長邱國正等官員，亦都和在野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會面。代表團成員包括布殊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奧沙利文、奧巴馬政府副國防部長佛魯魯雅，以及兩位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格林和麥艾文。穆倫在和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的時候說，這個代表團反映了美國不分黨派對美台牢固夥伴關係的支持，他希望藉由這個訪問向蔡總統、台灣人民以及美國在地區的盟友和夥伴表達美國對他堅定承諾的再保證。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CFR 研究人員戴維什克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從代表團的組成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有意突顯跨黨派的一致性，成員不單止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的前國防及國安官員，由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率團更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對台灣發出了軍事和安全的強烈信號。薩克斯說，這個代表團並沒有經濟或者國務院的官員，顯示他要發出的是對準目標的信號，以表達美國對台灣和地區盟友的承諾，尤其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週日公開呼籲美國捨棄戰略模糊做法，顯示美國印太地區盟友的確擔心華盛頓因歐洲戰事而分心，因此拜登政府亦都要令到這些盟友安心，告訴他們知雖然美國目前的焦點在歐洲，尤其是在烏克蘭，但美國不會因此而分散對印太地區的注意。薩克斯說，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情勢仍然非常關注，特別是中國對台灣潛在的侵犯，所以它是一個對台灣的再保證信號，而且坦白講的是一個對大陸的威脅，告訴他知不要試圖利用在歐洲發生的事而有所任何的想法，或假設美國注意力被分散而試圖利用這個的機會。薩克斯和外交關係協會會長理查德·哈斯前年9月在外交事務期刊上面發表文章，倡議美國將數十年來在台海的戰略模糊政策改為戰略清晰，文章發表後至今仍然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引發討論。美國之音問中文名石可為的薩克斯，拜登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事激烈中指派前防務及國安高官訪台， 呢啲是否係一種戰略清晰嘅表現咧？是否意味住美國嘅戰略模糊政策正係喺度改變咧？蘇克斯話：拜登政府至今並冇對是否支持戰略清晰政策明確表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肯佩爾前兩日被問到戰略模糊政策是否應該改變的問題的時候，亦都講過美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所以他並不期望這個政府會正式採取戰略清晰的姿態。不過他認為他們在這裡做的正是朝著那一個的方向去移動，但是就不是這樣去講。這次是拜登上任後第二次指派跨黨派前官員代表團訪問台灣，前一次是去年4月，拜登總統指派他的好友前民主黨參議員多德率領小布殊政府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奧巴馬政府副國務卿史坦伯格訪台。薩克斯說，雖然這個訪問是一個有助益的姿態，台灣對此表示感激，台灣民眾亦都注意到這個訪問，不過他認為前高官的訪問無法取代現任資深官員訪台的作用，因為前任官員能夠傳達的訊息還是不同於顯然官員未來美國還是應該派現任高官訪台以傳遞敏感訊息，例如美國對台灣面對的威脅的評估，以及台灣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威脅。他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例子顯示台灣面對的威脅並不抽象，而是非常真實，它在某一個時間點就會真的發生，因此台灣必須提高警戒和準備，但是不需驚慌，能夠令到台灣提高對威脅的感知是一件好事。它相信這次訪團應該也帶去了類似的訊息。緊接著穆倫一行人的訪問之後，前特朗普政府國務卿蓬佩奧及夫人第二日亦都抵達台灣訪問，隨行的仲包括蓬佩奧在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的首席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蓬佩奧在抵達機場發表的簡短講話之中，稱台灣是一個偉大國家，星期五在公開演講中仲稱呼，仲呼籲美國政府承認給台灣外交的承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連續兩日被問到蓬佩奧訪台的問題的時候，以無恥信譽破產的前政客來到形容蓬佩奧，並且說這種人的狂言妄語是不可能得逞的。不過前美軍太平洋艦隊情報中心主任詹姆斯·法內爾對美國之音說，蓬佩奧是最大聲最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因此他的訪問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應。法內爾說，蓬佩奧2月21日宣布訪問台灣的時候，正是50年前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的同一日，中國媒體從政府官員立即對他的訪台作出譴責，並提醒他同全世界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目前是日內瓦安全政策中心政府研究員的法內爾亦都對拜登政府有所批評，認為拜登指派代表團訪台是為了抵消蓬佩奧的訪問。他說蓬佩奧訪台這件事引起拜登政府的反應，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員肯佩爾宣布由前奧巴馬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將會在蓬佩奧訪台前一日抵達台北訪問。一位亞洲沙皇又表示，這個代表團的目的就是要傳達美國對台海和平的一貫支持，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派喉舌《環球時報》立即指出，肯佩爾先生已經表明拜登政府不支持台灣獨立。法內爾說，由於蓬佩奧在特朗普任內有公開反對中國的講話和具體行動的記錄，預期他在和蔡英文總統的會談之中亦都將會聚焦於台灣面對中國解放軍的侵略，必須在自我防禦上面採取的務實及具體的措施。雖然拜登代表團亦都會討論對此的議題，不過法內爾說，穆倫上將及其他代表團成員將會面臨可信度的問題，因為正是同樣這批人在他們任內並沒有做任何事來到協助台灣確保他們的防衛，在某一些情況之下，這些同一批人在奧巴馬時代還積極推動不要挑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成文的政策。法內特認為，在烏克蘭衝突之中，這兩個對台灣的訪問在語調和可信度上面有強烈的對比，雖然拜登政府拒絕對這兩個重疊的訪問作出評論，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讀就是代表團訪台的目的是要抵消蓬佩奧更親台的訪問。他說這兩個前後訪問的背景是習近平和普京2月4日在發表中俄兩國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的時候展示的戰略同盟的關係，因此這些 不禁令人质疑，一旦习近平同中共决定是时候好像普京使用他的军队来到攻占乌克兰一样使用人民解放军的时候，美国究竟是否会出兵防卫台湾。他说50年来美国对于是否出兵防卫台湾的问题遵循战略模糊的政策，但是这两个访问，尤其是蓬佩奥的访问，为美国终结战略模糊政策而走向了一个更加不模糊支持台湾人民的政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亦都一样呼吁美国给台湾明确的防卫承诺，因为就好像乌克兰人民一样，台湾人民亦都需要同盟同朋友，那些朋友同同盟不会只是讲而不动，目前正是世界历史上的那个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总统府授予蓬佩奥象征最高荣誉的特种大寿警星勋章，表彰他在任内对美台关系的贡献。蓬佩奥在国务卿任期内采取很多支持台湾的做法，包括全面解除美台官方交往限制，将对台军售常态化，提高官方往来级别，以及和台湾建立美台官方经济对话等。他还公开讲过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中国的严厉批评和力挺台湾的作为，使到蓬佩奥在去年1月21日卸任之后，因为在涉华问题上面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而和其他27名特朗普政府官员一起遭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在3月4日星期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九日，中国政府还是忙于将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因为中国当局在撤侨的问题上被很多国家是迟缓，在乌克兰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公民承受着本来或者可以避免的安全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利沃夫市是乌克兰西部的交通枢纽，鄰近波蘭匈牙利當地的僑民和中國留學生的圈子裏面都有這樣的一條消息，就是3月4日早上8點到10點至利沃夫撤僑。消息又說優先撤離從哈爾科夫撤離出來的人。哈爾科夫是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市，近日來遭受到俄羅斯軍隊的轟炸。3月3日晚間，烏克蘭媒體觀察家說乌克兰哈尔科夫文化学院遭受到俄军轰炸，数名学生身亡，其中包括4名中国学生。已确认姓名的两人分别名为詹天豪、尼兹。这则消息遭受到中国媒体的反驳，称是假消息。虽然如此，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的微信群，这个消息被认为是真实的消息在度传播。有人说他一定要回国，已经有4个被打死了。中国官方确认在俄乌冲突之中受伤的中国公民只有一位，是在乘车从基辅去利沃夫的路上遭遇两军交战中弹。中国官方还说目前该中国公民已经得到了救治，无生命危险，中国驻乌使馆正是设法帮助他返回中国国内。中国政府说自己高度重视在乌克兰的中国的公民的安全的状况，每时每刻牵挂住他们的安危。在3月3日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在研究制定协助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安全撤离的可行方案。他又说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名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安全转移到乌克兰周边的国家，但是根据中国使馆之前的统计，中国在乌克兰的公民大约有6000人。在乌克兰的东北部地区苏梅，目前还有大约200名学生被困在当地的防空洞里面，面临食物紧缺的状态。在当地的留学生微信群里面，有人写着说苏梅师大35人警报一响就去防空洞内，每日两三次，每日轰炸和枪炮声若干，目前的铁路被炸到无法通行，联系不到本地的大巴车，城市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包围。另外又有人写住说农业大学103人从战争爆发开始就没有出去过，一直在防空洞里面，那边的情况更差，很多俄建筑教堂被炸毁，无法出去。 處於食物緊缺的狀態。根據群裏面的消息，就是蘇梅農業大學的這些學生目前分布在兩個防空洞裏面，一個防空洞大約有60多人，有些學生剛剛到達烏克蘭並沒有多久，甚至連臨時的居民身份證還未來得及去辦理。根據英國廣播電台 BBC 在3月3日的報導說，有些學生已經情緒崩潰，不願意接受外界的訊息。早在2月的中旬，在俄羅斯十幾萬大軍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英美等多國就關閉了駐烏克蘭的大使館，並敦促本國公民盡快離開烏克蘭，但中國遲遲並沒有對他在烏克蘭的人員發出相關的提醒。非但如此，中國還指責美國從歐洲盟國炒作渲染戰爭的風險。還有報道又說，有跡象表明中國在今年較早時就已經得知俄羅斯計劃發動戰爭，而《紐約時報》在3月2日援引多名美國政府和歐洲的官員說，一份可信的西方機密情報顯示，中國官員曾經在2月初對俄羅斯官員說不要在北京冬奧會結束之前入侵烏克蘭，不過這份報道亦都遭受到中國的否認。王吉賢是在烏克蘭敖德薩的中國公民，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是在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前20多個小時才得知需要撤離的消息。他說他要糾正一個用詞，他們並沒有接到通知，他們查到了那個網站，他們不斷刷新那個網站的 APP 看看他有沒有通知，他們在這個時候才看到了那個通知，誰通知了他們呢？他說大使館要他們自行撤離，目前即使是大使館派車亦都無法出去的。安排什麼車輛呢？他有朋友真的有住在哈爾科夫亞速營的，你看看那裡炸到怎樣呢？坦克車可以頂得住嗎？安排車輛，你如果去要挖個地道地鐵，那些是安全的。亞速營是烏克蘭國民衛隊亞速特別用途獨立支隊。王吉賢最後決定留在敖德薩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在一起，他說他的烏克蘭鄰居去了打仗，就是男鄰居去了前線，女鄰居去了兵工廠，他和他們子女的爺爺奶奶一起幫助照顧鄰居的細女，亦都算是為保護自己的國家盡力。3月1日還有一位自稱是中國留學生的用戶在網上公開自己和駐烏克蘭大使館求助熱線的電話錄音，引發爭議。在這段長達9分07秒的錄音裡面，這位女學生說自己目前獨立一個人被困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自己租不到車輛，逼不上火車，希望得到幫助。中國駐烏大使館人員建議他先搭火車前往西部城市利沃夫，如果不想自行撤離，只能夠等待下一次包租大巴撤橋，並提醒他你是成年人啦。目前這段視頻被微博刪除了。龍柏這個是化名，亦都是在烏克蘭基輔的一名中國留學生，半年前來到烏克蘭，目前他已經安全撤離到羅馬尼亞。龍柏對美國之音說，他是在2月28日當地時間上午11點到12點接到中國使館要求將他們撤離到摩爾多瓦的通知，在當時他已經在離開基輔的火車上面了。他說當時他看到的消息就是說，目前比較困難，有兩個方案，一是自己往西部走，另外一個是在屋企安頓兩個星期等大使館通知。看到這些的時候，他覺得情況不是那麼啱，要自己走。在這裡兩個星期的話，他亦都不想太壓抑，不如早些走，他就自己走了去了。他又說在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大使館還是叫他們在這裡等通知，有些人因為比較慌先撤離了。他自己因為看到當地的烏克蘭人比較淡定，所以也不是特別擔憂，他甚至在25日還上了網課。他說他覺得當時當地的人也比較淡定，他的屋企樓上的烏克蘭人即使是出去避難的時候還在那裡聊天，那他自己為何要擔憂呢？龍柏最後決定還是撤離，他本來想去距離波蘭較近的利沃夫，後來因為上了一部開往羅馬尼亞的車，所以就來到了羅馬尼亞。龍柏說他拿著一個包，拿著平板電腦、錢、護照以及一些食物就走了出來了，自己的很多衣物還留在烏克蘭的家裡面。來到羅馬尼亞的龍柏 在中國大使館和當地華商的幫助之下，目前很安全，食住亦都有人負責。他又說他目前還未有打算回國，實在不得的話就去附近的塞浦路斯，因為那裡對中國人是免簽證的，亦都因為回國機票和隔離費要自理，所以是比較貴。烏克蘭盧德薩華商總會的消息，包機飛中國機票價格是17,999元人民幣，包機和酒店隔離費用要自理。龍柏說他希望戰事快點結束，可以返回到烏克蘭繼續他的學業。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在上个周末开幕，在这场全国人大的年度大会上，中国怎样在新冠疫情扰乱全球经济的情况下确立并且实现它的经济增长目标，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中两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说，除了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省今年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目标定为是 9% 左右之外，其他的省级地区平均的增长目标大约为 6%， 普遍低于2021年的目标。经济学家亦都相信，虽然中国经济在2021年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要保持以往的经济增长的势头，恐怕是一件非常之困难的事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王益平表示，在周末开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可能会看到更详细的政策计划，而且今年可能会有一套新的增长目标。他说他是听到大家仍然在这里说 5% 或者 5.5% 之间的争论，他不知道最终的数字会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自己感觉的就是，即使是有了政策的行动，但是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讲，即使要达到好像 5% 的增长目标，亦都仍然是一项非常之艰巨的工作。王益平是在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虚拟讨论会上面发表这番的讲话。他表示，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当中复苏反弹非常之强劲，驱动力是来自两方面，一是出口增长，其次就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活动，但是在经济的其他领域，比如是制造业投资相对缓慢，而且消费亦都持续疲弱。中国经济在2021年的增长率是达到 8%， 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进入2022年之后，国际经济分析机构普遍是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野村证券以及是高盛集团都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22年将会降至 4.3%。 而早在2021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亦都是经合组织发布的中国经济预期表示，虽然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达到 8.1%， 但是在2022年以及2023年将会放缓至 5.1%。 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注意到，在海外经济重新开放以及是投资强劲的背景底下，以及出口强劲的推动之下，中国经济2021年迅速复苏，但是进入下半年之后就是停滞不前，因此对202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形势不表乐观。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博士表示，2021年的下半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仅仅为 4%。 大多数的预测者都认为2022年整体情况同那个时候相比会有所改善，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起步则是疲软，因此202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几乎不可能再次接近 8%。 资深经贸分析师、公共政策的博客的创办人托纳尔森亦都表示，如果仅仅是因为严重影响2020年的经济表现所谓的基线效应的话，中国今年的增长比去年放缓似乎是不可避免。 他表示，换句说话来讲，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自己的零容忍的防御政策，以及中国严重依赖的外国市场的经济衰退，使到2020年增长速度如此之低，因此相比之下，任何的反弹都是注定会显得是异常强劲。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放缓难以实现以往高速增长，是因为北京在2022年面临着诸多潜在的障碍，以及是中国经济内在的弱点。福布斯杂志在2月21号发表高级撰稿人埃尔拉蒂的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弱点。埃尔拉蒂认为，北京高度集权的政府已是自上而下的经济方向，并不是很多人眼中的经济发展优势，而实际上就是巨大的或者是致命的弱点，使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缺乏韧性也是灵活性。他所说的三个弱点是，政府通过各有企业的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并且是通过干预来控制经济的发展所有的重要方面，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态度建立在是否是服务于政府的目标，政府可以任意调动所有的财政资源服务于中央政府的目标。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则是认为，中国在改善它的经济表现方面存在着多重的障碍。首先，去年的出口已经是做得很好，不再会有进一步的改善。其次就是新冠病毒零容忍的防疫政策压制了消费，而即使随着零容忍的政策的放松，消费亦都不会立即恢复。中国的消费者对支出的一向持谨慎态度。第三，鉴于现有的债务水平，中央政府有理由对强劲刺激措施持怀疑的态度。史剑道表示，因此中央政府更加关心的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稳定保持在 4% 以上，而不是试图推动超过 6% 以上。经济专家一般都认为，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口、投资、生产以及消费等关键组成部分所带动的。如果说中国经济比较早之前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当中复苏，呈现非常之强劲的反弹势头，这个主要是由两个因素所推动。首先是出口的增长，其次就是投资的增长，而投资活动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基础设施的支出，特别是在房地产投资方面是非常之强劲，这些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驱动因素。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家王益平指出，中国经济的其他部分，譬如是制造业投资相对缓慢，而且中国目前的消费特别疲软。他认为未来一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着的真正的问题，就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下，什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呢？中国当前的出口特别强劲，但是这个将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出口强劲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比其他的一些国家相对更早地控制着新冠疫情。王益平表示，我们是代替了其他一些国家生产商品，因此如果一旦新冠疫情形势稳定下来，这样来自出口增长的额外刺激可能就是会逐渐缓解并且消失。资深经济分析师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这种的统计数字的增长将会在2022年消失，而中国巨大的房地产行业仍然是步履难耕，因为该个行业的破灭泡沫将会减少各种供应商进行的行业的需求。托纳尔森表示，在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持续贸易壁垒以及不断加剧的技术制裁，以及消费者的支出似乎仍然受到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的抑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相似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